弟兄姊妹，在这个的战国初期呢，有一个宋国的人叫做墨子。墨子在当时战国的时代呢，原来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一个的科学家来的。这样呢，在历史上呢，些人形容墨子呢，他是一个哲学家和一个的教育家那种的身份。他更加是一个的科学家和军事家。在军事方面，他有一个很突出的那种的情况，就是他有一种的观念，就是以小来去对抗大国一种的方法。那这种的方法呢，今天我们不是讨论他的方法，但是今天我们去看到，在这种的方法里面，他这种守护自己城池的方法呢，当时的人呢，就称他为这个的墨守。慢慢的人呢，将墨守这一种的观念呢，就成为了一个成语，叫做墨守成规。墨守成规呢，其实在一个的意思里面呢，哇，就我们是保住持守住一种很古老一种的方法，而这个可以是一种好处，但是亦都是一种坏处。坏处是什么？哎，你们很固执啊，你们都一成不变，不肯来去改变。所以墨守成规呢，这个成为了一种你去描述人一种不肯改变、一种顽固那种的思想。我们从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这里今天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记载着一个的故事，大家可能都有听过撒该这个的故事，撒该和耶稣之间那种的关系。而重点就是说，藉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去认识一下耶稣基督，他在他的生命历程里面，他传扬福音的过程里面，他怎样打破一种当时墨守成规那种的文化，让我们在当中呢，你去学习到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在牧养教会的过程里面，我们怎样来去活出我们生命那种的见证。进入这个经文之前呢，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慈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赐下的圣灵是活泼的，这个活泼的灵已经在我们凡相信耶稣的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更加从我们生命领受到耶稣基督的应许，祂必与我们同在，这个应许是永不改变。愿意在今天早上，你的灵就开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能够将你的话语听得清楚明白，更赐下给我们圣灵，给我们的勇气，你去传扬你自己的福音。恳求圣灵更加开我的口，将你的话全讲得清楚明白，愿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我们先看看地点，在耶利哥城那里。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很清楚讲到，耶稣他进入去这个耶路哥城、耶利哥城这个的过程的里面，他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耶利哥城一条街、跟着呢就是不是好听话人物，就是有这个税吏撒该，有耶稣和众人。这个税吏的撒该呢，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呢，这些做税吏的人呢，是要做 神憎鬼厌的人。所有人一说到他是税吏的时候呢，都会很憎恶他的。他们呢会视他为呢是一个的罪人。为什么呀？因为他们呢专是向平民百姓呢来去代表这个的罗马的政府呢来去收税。 所以咧好多人都唔中意佢哋。同埋佢哋喺边度嚟去收税咧？佢哋系坐喺个城门嘅门口上边，啊，有一个关卡咁样咧嚟去收税。当你经过嘅城门出入嘅时候咧，你未交税嘅时候咧，佢就会追你。所以好多人咧都唔中意。正如今日咧，我哋都唔系好中意收到吓呢个税局寄嚟俾我哋嗰个 property tax。哇，今年哦估低咗，又唔开心。啲顶姊妹估低咗又唔开心，点解啊？哎呀，我个物业又跌咗价啦，咁样。到佢估高佢嘅时候，佢话：啊，又唔开心，因为佢系佢估我哋咁高，又收我咁多钱。所以人嘅里边嘅罪性真系，你做乜，我哋都会有一啲嘅回应。税吏罪人系当时嗰班众人所睇嘅嘢。耶稣基督喺呢度嚟去讲述咗呢个场景嘅时候，跟住我哋去睇第九节呢个嘅第五节呢个嘅经文。耶稣进到这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这个很特别一个的情况。这里抬头一看，这个抬头代表着一个寻找的意思。以次经文代表着耶稣基督好像专登要去找撒该，以致到他平时行路你都不会，即是我们叫做头恶恶噶嘛，系咪？同埋有咁多人嘅时候，梗系望住前边有冇人冲埋嚟啊，有冇人阻拦我啊，有冇人向我投诉啊？点样喺一班众人围住耶稣嘅时候，耶稣竟然喺呢节经文里边去描述住佢抬头一看，佢系专登嘅。耶稣基督系主动，佢有心去想去接触呢一个嘅撒该。弟兄姊妹，好多时啊，我们在教会或者在街的时候，弟兄姊妹见到牧师可能都耷头耷耷地走了就算了，都不想跟牧师打招呼。你会看到，当你不想见到那个人的时候，你自动有方法见不到他。你会用尽你所有的原因，用尽你所有前面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这样就走过了。但是你看到耶稣，为什么他要主动你去望抬头嚟望撒该呢？一个正正引申住上帝嘅救恩，上帝救赎嘅恩典系为罪人嚟去预备。耶稣基督绝对知道，佢听闻撒该系一个税吏，系一个罪人，但系佢主动嚟去接触撒该。我哋继续睇耶稣佢讲乜嘢。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讲了一个的称呼，他说撒该。圣经没有记述过耶稣之前已经见过撒该，耶稣可能只是听过撒该的名字和他的背景，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抬头主动去找撒该，跟着还讲出他的名字，这个对周边的人更加有一种的惊奇，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我在2009年呢开始在这个教会呢负责这个分灵牧养。在当时那个分灵牧养那个的年岁里面呢，我自己定呢就是由55岁开始那些就是我牧养的对象了。那些称为什么？长者啊，当时啊，十年前称为长者，十年后今日咧，55岁称为咩啊？青年啊！按照英国最新嘅分析咧，就系年岁咧80岁至系开始踏入长者嗰个情况。喺呢个嘅接触牧养呢一个嘅过程里边，我尝试点样嚟去牧养我呢班嘅对象。所以第一个嘅方式，我就尝试将我嘅手机号码俾佢哋。每次有机会单独见到他们的时候，我说：哎，我是黄牧师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其实我跟着就不记得了叫什么名字。我就说：哎，给个手机号码你，有什么事你就可以联络我。这个是第一个的方式，你去主动你去接触。你问人拿名字，你不给人不行的。唯一我可以给什么他呢？就是我的手机号码。我说你随时都可以联络我的。这样。那我还加多一句。我的手机是24小时都开着的， 你半夜睡不着觉你都可以打给我。不过十年里面呢都未有一个半夜睡不着觉打给我。但是亦都有在半夜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他有打电话给我。这个是我们牧养弟兄姊妹会众的时候我们一个主动那种的认识。第二就是名字。原来名字当你称呼对方的时候好像耶稣在这里他主动去称呼撒该。对撒该来讲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种关系的建立。所以呢我都尽我的能力我就带了一本簿仔。现在呢你讲完给我听的名字呢我就写下去。今天我在门口见过有三个不是有四个新朋友。一个从上海来的我不记得他什么名字了已经。我只记得他是哪个带他来的。另外有两对夫妇有一对夫妇他是从香港这个我们称为九龙塘宣道会来的黄弟兄黄姊妹在我们当中。另外一个姊妹我略略记得他叫做 Setta, 可能我记错他的名字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尝试去牧养弟兄姊妹的时候就是要去记得他们的名字好像耶稣一样。撒该跟着他说什么快啲落嚟，快啲落嚟！弟兄姊妹，耶稣点解要对撒该讲呢样嘢呢？快啲落嚟！佢呢度好似一个老朋友见到面咁样，喂，快啲过嚟，快啲一齐坐低嚟去食饭，快啲一齐坐低嚟饮杯茶。佢话撒该，你快啲落嚟，跟住讲咗一句咩嘅说话呢？佢就系话：今天我必住在你嘅家里。耶稣用什么方式哄撒该下来、啊、他说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这一节的经文非常之特别他有地点有时间有方法甚至有那种的关系的表达。今天意思就是说我即刻去我即刻去你家不需要去再跟我约时间了。这个表达到耶稣和撒该之间那种的关系是完全没有隔膜的他好像一个老朋友见面的时候那种的关系这个正正就是提醒我们作为牧者的作为我们做弟兄姊妹之间的我们要冲破了一种世俗的关系我们要冲破了弟兄姊妹会众对牧者那种很严肃好像和会众有很大那种距离那种感距离感那种的关系我们要多一点进到他的面前记得他的名字虽然今天我常常都叫错你的名字下次我叫错你的名字你告诉我牧师我不是这个名字我是这个名字你写下他拿你本簿仔出来写下他耶稣基督就是用了这个方法他说我今天必住在你家更加一个特别的邀约在身边的众人更加稀奇耶稣基督为什么会发出这个邀约耶稣基督这个邀约好像强人所难一样有人问耶稣知不知道撒该住在哪里呢其实不知道但是耶稣作出了这个邀约这个住在是一个非常深度的属灵的意思在圣经里面他表达着住在那种深层的属灵的意思住在同样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同在我们去看看在圣经里面怎样表达耶稣那个住在和同在那两者那个的分别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表达他住在世人中间我们要看看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节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住在世人里面这个我们代表所有的人不是单住在信徒里面耶稣基督的降世成为人是住在整个世界里面的罪人里面这个表达着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是充满恩典和有真理真理的是跟着耶稣基督他传讲他降世成为人他住在人里面的时候他的目的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全港悔改的真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个耶稣基督住在人里面的最重要一个的目的。在什么时候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在信耶稣那一刻，耶稣基督应许必定与我们同在。所以在刚才诗班唱这个此礼颂的时候，他说我们进到圣殿里面的时候，我们去祈求，我们进到去耶稣里面的同在。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接受耶稣那一刻，耶稣没有离开过我们，耶稣基督应许与我们同在。而这个的诗歌叫我们进入去耶稣的同在里面，就是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跟耶稣基督同在。为什么？我们再看一道的经文，就是圣灵的同在。有人会问，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他怎样与我们同在？原来圣灵的同在就是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的时候，他特别跟门徒来去交代，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不是与你们住在一起，是与你们同在。耶稣基督降世住在世界里面，他传讲这个悔改的福音，让人领受了福音之后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耶稣基督撇弃圣灵不与我们同在，而是我们远离圣灵。圣灵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常常提醒我们，是我们抗拒圣灵那个的感动。所以我们进到圣殿里面，我们要安静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再次被诗歌来去提醒，诗班提醒我们要进到耶稣基督的同在里面。意思就是说，你的心要回来，你的心要回来，你发着梦的灵你要回来，你要悔罪的心灵你要回来，再一次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进到去上帝的面前。而耶稣基督他表达出要与进到去这个撒该的屋企，其实耶稣基督是打破了当时一个文化潮流那种的情况。当时的文化潮流呢，是很实行这个师徒那种的制度，师傅呢，老师呢，常常跟这个的学徒一起来去生活。这里表达出两种的关系，一个就是师傅，一个就是学徒。他们本身已经建立了一种关系，所以他们一起来去生活，这个是当时那种的文化。但是当时耶稣向撒该去发出这个邀约的时候呢，撒该和耶稣并没有师徒那种关系，但是耶稣已经主动发出这个的邀约，因为耶稣有这个的恩典，他知道福音的大能，因为他已经选定了撒该那个的生命将要得着这个的福音，这个的恩典。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里打破了这个墨守成规，这个福音的规矩，他打破了当时这个的文化那种的制度，他对着这个税吏这个罪人的时候，他能够很清楚对着这班法利赛人这班祭司来去讲出了，撒该快下来，今天住在你那里。这个正正表达出耶稣他愿意你去接受罪人那个的悔改。弟兄姊妹，当我去进入去这个的侍奉牧养这个的长者这个的过程里面，那我除了给电话号码之外呢，咁啊，叫佢哋打电话俾我啦，我就用另外一种嘅方式，就系去探访啊。教会传统嘅方式就系去探访，去探访去边度探啊？去屋企。咁我一打电话去话邀请去邀约，喂，去你屋企探访咧，次次都食闭门羹，次次佢都话迟啲先啦， 暂时唔系好方便。咁我就对自己咧有啲疑惑啦，系咪究竟我自己有问题呢？系咪我自己个样唔系咁吸引？系咪我属灵嘅程度啲弟兄姊妹唔尊重我呢个牧师嚟去牧养佢哋呢？咁样，慢慢我就喺姊妹团契，我发现一个嗱，呢个唔系真理吓，我发现咗一个系人性，呢个唔系真理吓。嗱，听清楚啊，唔好一阵咧就调转讲牧师喺姊妹团契发现咗一个真理。嗱，我发现咗个人性，每次姊妹团契呢，有好多姊妹迟到，佢都要嚟姊妹团契嘅。佢最享受系乜嘢？饮茶嘅时候，每次姊妹团契，我哋喺新瑞华嗰度咧就有两台，试过咧最多咧就系有成27-28人去饮茶。他们很享受在喝茶那段时候那个倾谈，藉着这个观察，我开始改变策略。我就打电话去邀约那些先前拒绝过我的长者，我说有没有时间出来去喝茶，他说、这个都挺好。从这个开始，2009年开始到现在10年，我就用这个方法来去牧养一班年长的会众。原来喝茶的过程里面，他们很容易讲出他们自己的心事。而另外一样东西，原来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他不是很想人家去他家探访。这个跟西人的文化非常之不同。西人的文化有时他很想邀请朋友来你家来去享受他家那种的设备。有时他们很喜欢邀约人去喝咖啡。从这个我自己的观察里面，我用了这个方式邀约这些的弟兄姊妹来去这个的从喝茶这个的方式来去接触他们。慢慢跟他们有更深入的认识。慢慢我更加记得他们的名字，因为不会再叫错他们的名字。在饮茶的过程，他们讲出了他们自己生活上那种的困难，甚至有时他们是见医生，甚至有时他们收到一些信件是英文的，他们不懂看，但是他们不敢打电话问他的仔女，不敢叫他的仔女来帮他们看这封信。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我就帮他们建立了一种的关系。弟兄姊妹，这个正正就好像耶稣基督他牧养他的群羊。当我领受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是牧养群羊。牧养群羊不是单单传了福音给他们，他们听了福音了，他们信了主了，交给上帝呢？我们做信徒的是个信差来的，做牧师都是个信差来的，牧师经常都是这么说，我们将个福音传给他，他接不接受这个礼物呢，由他自己负责。好了，他开了个礼物之后，他用不用这个礼物呢，由他自己负责。不是啊，上帝耶稣基督他说我们要与他们同在。所以在我自己牧养的概念里面，我就更加要用方式来去进到他们的生命里面。当然我们会用很多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式来去牧养。你用喝茶邀约年轻人去喝茶，一定会被他拒绝的。你邀约他去喝 bubble tea， 可能他非常高兴，但是这样也都有破例的，也都有年轻人喜欢喝茶的，告诉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从你的对象里面求圣灵给你有任何不同的方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一阵看到耶稣基督在这节第十节的经文里面，他讲到人子来是要救赎罪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的目的，你用什么途径都可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上帝来去传扬福音。我们回到经文里面，我们看一下撒该他怎样来去回应耶稣基督那个的邀约。我们先看一下 撒该他原本他的心态是怎样。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三节，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其实原来这个他字，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原来这里讲出了这个他是讲撒该。撒该原来一开始他是很想认识耶稣基督。他认识耶稣基督，他不是好像一个 fans 见到他的偶像一样离远望下就算数了。有人去解释这段经文就是说，他望，他想望下耶稣的样子，其实不是。这个看看这个字呢，是解释到呢，他是有寻找这样的意思。他很想来去寻找一下他这个的认识，不是单他外在的形象，他的样子有多英俊，他穿什么衣服，不是这样的。他想认识这个人那种的观念，他究竟在传讲什么呢？什么是叫做悔改的福音呢？什么叫做天国近了的东西呢？所以我们看回经文里面，撒该他的回应是什么？撒该在第六节的经文，他说他就急望下来，欢欢喜喜地去接受了耶稣基督。如果你第一次跟牧师见面，牧师约你，哎，听他，不是，应该说 Daniel 一阵去喝茶好Daniel 可能很害怕，哇，牧师捉我去喝茶，刚才我领诗的时候是不是唱走音，是不是有事跟我说。弟兄姊妹同样一样，当我约他聊天的时候，邀约他的时候，他们心灵里面可能就说，哎，若师约我聊天，是不是有些事 要去训示我，有什么，是不是我没有做错事。其实不是的，若师约你去喝茶呢，真的想关心你，所以你千万不要拒绝我，我约你去喝茶。其实撒该他在即时地去回应耶稣基督这个邀约，你会看到撒该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满有信心从这棵桑树这样跳下来，今天读经的经文非常之配合。刚才你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 PowerPoint？是不是有的？旁边有棵树，有棵树在这里，就是这棵桑树。撒该就在桑树里面跳下来，他立刻回应上帝。弟兄姊妹，这个正正就是讲到一些不信主的人，当上帝的恩典去呼唤他的时候，当圣灵感动他的时候，根本他是不需要任何的考虑，他就回应着上帝那个的恩典，上帝这个的救恩，那个的呼召。所以在这个的过程里面，耶稣基督和撒该这个的过程里面，可以看到什么？上帝的慈爱，第一。第二，你会看到圣灵那种的感动，圣灵感动。第三，你会看到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不是我跟你讲了什么说话去影响这个受众去听福音，而是福音本身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的复活带来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加上圣灵给他们的感动，以致他信耶稣。在启发课程里面，有一位的姊妹，他陪伴他的先生来了第一季的启发课程， 他的先生在当中来决志信耶稣，但是这个姊妹在当时仍然不肯信耶稣，他每一次都陪伴他先生来到祖堂来去崇拜，他次次来去听到，但是他仍然不肯决志信耶稣。在这季的启发课程里面，他被感动，他自己想再一次来去认识上帝。在尾，我不记得尾三尾四那一堂是讲到圣灵的是哪个的时候，当晚我去讲这个圣灵的题目，讲到中间，我突然间被圣灵感动，我问姊妹，你想不想接受耶稣？他在那一刻他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弟兄姊妹，一个很虔诚好看到上帝的慈爱和恩典的见证，我不是说我有什么能力，而是说圣灵给我的感动，我很少在讲道里面突然间问你信不信耶稣，但是在那一刻指着这个姊妹叫出她的名字，她说我愿意信耶稣。 这个姊妹的愿意，而直情圣灵在当中亦都感动一对的夫妇。在当晚他回到小组里面，你去在小组里面决志相信耶稣，这对夫妇今天他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从撒该和耶稣基督他那种的关系里面，我们会看到福音的大能。撒该的回应绝对看到福音的大能，不是你讲什么的说话，而是耶稣基督救恩里面那种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来去感动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鼓励你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尽你的能力去讲出福音的大能，不是你的口才。你不要再跟牧师讲说我不认识整本圣经，所以我不懂讲福音，我不懂去传福音。你要知道你要祈祷领受这个从圣灵给你的能力，你讲出福音的大能你就可以了。我们继续看，当耶稣基督他去这个呼召撒该，他说我进到你家里面的时候，第七节，众人怎样看啊？众人私下议论，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耶稣基督他由头到尾都很清楚知道撒该是个罪人，但是他没有恐惧。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要坚持要在这么多人面前，他第一次见撒该的时候，他叫出他的名字，他就愿意进到去罪人的家里面。这个正正看到上帝整个的救恩，他愿意将耶稣基督降世成为人，就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进到去罪人的家里面。在这节经文里面，跟着耶稣他讲出了，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学习，我们再次要去复兴我们的心灵。那个心灵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复兴的心灵来去关心失丧灵魂，未信耶稣他已经失丧着灵魂的人，我们要为他们来去传扬这个福音。我们要再次求圣灵给我们有这种的动力，我们不怕人家那种的议论。耶稣基督他绝对知道，他要讲出住在撒该屋里面的时候，他必然要面对这个挑战，面对这些人给他那种的挑战。但是他没有惧怕到，他仍然作出这个邀请。弟兄姊妹，当我一路用这个喝茶的方式，这个只是单一的方式，我还有不同的方式，今天只是讲喝茶，其他那些用后再讲。用这个方式去邀约，去关心这些年长的时候，同样有人来去有批评。有弟兄姊妹讲就是说，牧师，你常常同人去喝茶，你未悭回很多喝茶的钱？你未悭翻好多午膳嘅钱啦，你未悭翻好多唔使俾食饭嘅钱啦。有一日我同一个弟兄嚟去倾偈，我赞许佢，我话弟兄，你真系我为你好感恩，因为你常常有机会陪伴你九十几岁嘅母亲嚟去饮茶陪伴佢。咁呢个弟兄咧，佢做完bypass手术嘅。他亦都有三高嘅，佢回答我就系话，佢话牧师，我陪伴妈妈去饮茶咧，我系攞冒我嘅生命危险，我攞命搏嚟去陪佢去饮茶。弟兄姊妹，如果按照呢个弟兄嘅理论咧，我用呢个方式，我系攞命搏噶。我邀约你去饮茶嘅时候，你要记住。我拿命搏的，但是感恩我没有三高，我的命可以搏长一点。弟兄姊妹，回望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历程里面，耶稣基督他作了一个榜样，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更加给我提醒，就是说 当我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的呼召，我要成为一个牧者的时候，我要牧养会众的时候，我不单止要出去去拯救那些未信主的人，我更加要牧养我的会众的时候，我用什么方式可以住在他们里面呢？我不可以与他们同在，只有耶稣基督与你们永远同在。我用什么方式可以进到去你们里面呢？我只有用同你们的接触的方法，除了饮茶，除了电话，有些年轻人用 WhatsApp， 有些在香港的已经由这里回去香港的信徒用他同他用 WhatsApp 来去联系。在他面对父亲母亲病患入院的时候，直至他父亲突然间去世的时候，用什么去安慰他们呢？用这些的科技。当我面对这里的会众，我用的方法就是用饮茶这个形式。在饮茶里面，原来带来很多我自己想不到那种的情况。讲一个例子，一些年长去不到饮茶，出去自己可以去饮茶的会众呢，原来车他出去去一些茶楼一些的地方呢，他们有很多的回忆，特别是有一些他们的配偶已经去世。我很记得我去车一个信主的一个未信主 的朋友去 downtown， 在 By Rock 这个天车站旁边酒店下面一间的酒楼，我不要说个名字出来，那里有一间酒楼。我车他去到里面喝茶的时候，这个未信主的朋友他说，牧师啊，我很久没来这里了。他说我以前每一天都跟我丈夫搭天车来到这里。他说我丈夫去世了几年，他说这几年都感恩我可以进入教会，他到这一刻都未信耶稣。当时我们有这个叫做下午茶启发课程，大家知不知道？下午茶启发课程是吃甜品的，他就在当时就来到这个下午茶启发课程，我就一路认识他。他当时就是刚刚他丈夫去世，他一路来不到那种忧伤那种的情感。他每一次见到他的子女，一讲起他丈夫都哭，他的子女就骂他，你哭什么？他已经离开了，有什么好哭呢？但是当他去到这个地方喝茶的时候，他说，牧师很感恩，今天虽然我仍然未能够接受耶稣，但是起码你肯车我来到这里。他说我估不到今天你车我来这个地方，其实我都估不到那里给他有这么大的回忆。他说我很感恩来到这里，我见回那些在这里做的楼面，他说他们几十年都不变，这个以前没那么肥的，现在肥了那么多，这个以前很有头发的，现在仍然有头发，不是仍然有头发，是没了头发，我讲错了。原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进到去住在他们里面，是帮助他们解决很多他们心灵里面的问题。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明知要被人来去骂的时候，被人批评的时候，他都要去做这件事呢？因为这节的经文，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耶稣基督就是用他这种的形式来去在他传道的三年里面，他带给我们很多榜样。今天我同样在这里来去学习这一段的经文，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耶稣基督他打破了那种墨守成规，那种的传福音，那种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带来什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传扬上帝的救恩。如果你偏差了传扬上帝的救恩的时候，你就不要用这个的借口。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再一次鼓励大家，在这个的历程里面，我们来去用不同的方式来去传扬上帝的救恩。但是不要离开上帝的真理，更加要达到一个目的，将未信主的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复兴的就是我们失丧了，我们失去了我们去怜悯失丧人的灵魂那种的心。我们要复兴这种的心灵， 原来在饮茶这个的历程里面，不单止牧养到我们的会众，同样可以将这个牧养的信息带给在酒楼里面那些的餐饮业的员工。所以我们教会2017年开始了餐饮业团契，这个的概念，这种的感动不是2017年才有。我在30年前我已经很喜欢饮茶，我在香港的时候我都去到不同的情况的茶楼来去饮茶，因为当时我的工作我去到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很享受每一次我饮茶的时候那段宁静的时候。有人问，不是，牧师不宁静的，我在饮茶的时候我看的书，我喝每一口茶，圣灵都给我有不同的感动。所以我常常都喜欢自己一个来去饮茶，在当中来去看书，来去领受上帝给我那种舒缓那种的情况。弟兄姊妹，这班餐饮业的员工，他们没办法进到去教会，今天我们很安舒坐在这里，但是他们在这里照顾着服侍着那些很开心在这里跟家庭一起饮茶的人。他们很多时候都讲到，就是说最开心人家结婚的时候，人家在寿宴的时候，他就想起他们自己的家人，在节日的时候见到一家一家人在这里开心的时候，他又想起他的子女，他没办法陪伴他们，他们需要福音进到他们当中。原来当我陪伴这些老人家去饮茶的时候，当他问我，哎，牧师今天跟谁来啊？哦，我说这个是会众来的。他说，哎，为什么今天明天又不同样啊？慢慢他们明白到，哦，这个是牧师来的。牧师陪这些人来，原来他真的去关心他们。所以有一样东西，他们很懂做的。他们不会走过来问，为什么你们吃这么少东西？两碟啫，就埋单。牧师，你坐咗三个半钟喎，今日佢哋唔会问，佢就系牧师，坐到五点都得噶。弟兄姊妹，喺你哋嘅生命里边，同样可以作见证，打破你哋心灵里边嗰种墨守成规嘅观念。目的只有你揸紧，只要你系为咗人嘅灵魂。只要你为着真理，为着这个的信仰缘故，你做这件事，你就可以放胆来去做。愿意今天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去藉着今天耶稣基督他回应着撒该，撒该回应着耶稣基督那个的要求，就是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个是我对弟兄姊妹你的鼓励。未来的日子，你怎样再一次去复兴你去挽回人灵魂那种的心灵，就是靠着这个经文，人子来为要寻找失丧的人。愿意你们一起在这里为上帝的国度来寻找失丧的人的灵魂。